欢迎收听
《散步三花》。
怎么有个被子？
是谁？你是谁？
我觉得这个被子。
大家好，我是麻心，
我是 Amy，
我是关关，
我们是
散步三花。
哎、欸，不说的人点进来一听，是谁？
谁啊？
是谁？哪位？
而且你还是开头的声音，
对，
以为有来宾呢、欸。
而且我今天一早就觉得说 ，Oh my god， 我今天声音变超好，已经是一整个礼拜里面最好的声音了。今天早上做指甲，然后我美甲师就跟我说：“你声音怎么了？好夸张！”我就说：“已经很好了、欸。
欸”Maki 的这个声音真的很久，
超久。我上礼拜。我开始一个超级大感冒，第一次因为感冒请假，我不知道为什么很严重。然后之后呢，礼拜一我声音有点沙哑，我就想说不要讲话。可是蔡哥那时候我们在拍片，就一直跟我说：“你声音明明就可以，你讲话。”然后所以我就一直讲话。然后到晚上去参加创作者尾牙，我就也是疯狂讲话。隔天我就没声音了。
那一天在创作者尾牙的时候，他有种明显就是：“哎、欸，我现在讲话超好笑，你赶快来听哦。”他狂讲，你知道吗？
然后一直在学张婷婷，
我就叫他不要再讲，而且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声音听起来太可怜，说不要再讲了。然后他。狂讲
了，可是那一天太多人要打招呼了，我就打招呼，然后每个人说啊，你声音怎么了？感冒没有啦，我去变性啊。隔天就没有声音，然后到前两天还是曾志伟跟米老鼠的状态，
所以超好，
声音变超高，所以今天呢已经是最好的状态。可是我刚刚又有点感觉，如果我又太激动讲太多话的话，到后半段可能又会变成曾志伟。所以请大家再多多担待一下啦，比之前那个丽晶的声音好很多了啦，
舒服一点，比较低沉而已。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尽量不要那么嗨的讲话。我原本觉得没差，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哦，好像那个声音讲话很好笑。其实原本那一天要录 podcast， 然后才发现说啊，不行哎，我现在某方面算是靠声音吃饭的人，不能再这样乱玩了。
有些人在仰赖这个声音
呢。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一集啊，关于我们2023年喜怒哀乐，
就是我们这一年来发生太多事情可以分享了。所以就刚好综合这喜怒哀乐四种情绪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喜的话，2023年有个最大的喜事，
哎呦，
哎呀，这个真的是轰动武林呐、啊，
家动蛮高，
没错，
没有到武林的境界啦，啊、
对没有到武林的境界
对，就是不小心上了一下新闻，
上了新闻，那很轰动哎、欸，
因为就是公布自己的喜讯啊，
没错，啊、我们的关关在2023年公布结婚的消息，
在1月1日哦，跟我。我们韩国第一次同样的一个发布日，算是一个 YouTuber 圈的大事，
没错没错。
其实我们已经在那之前就已经结婚了，那知道的人都知道，就是决定在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日子再跟大家公开这样子。虽然前面有点紧张啊、嗯，就是很焦虑、嗯，但是公开之后还是有蛮开心的，
收到很多祝福。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关比较少在这么公开的场合下讲自己这么私人的事情、啊。
对，
因为我连我自己私人的 IG 都没有做到这种程度，
真的。因为关的贴文有 tag 我跟 Amy， 因为我们两个算是证婚人的部分。嗯，到2023年尾了，还是有人在下面写恭喜
啊，真的假的？
他们现在才知道1月1日你结婚这件事。
你就看这个好消息传了365天，一整年
太久了吧，
超久，
太喜气了吧？
到现在还有人在影片底下什么关关跟小事结婚了？
没有，有些人还想说哦，两个人在交往吗？已经结
婚了，结
婚
了，
已经结婚了，
提亲了。
而且我觉得也很幸好，就是因为一公布，毕竟。就是结婚的消息，所以大家当然就是选择祝福，也没有什么负面留言啊或者什么太令人担忧的话、那個、
比较少啦，
对，都是祝福的话居多。對對對對對，也很感谢大家啦，
没有错，感谢大家支持跟爱好。
哎、欸，你讲台语反而声音会变好、欸、
真的
耶、欸、对啊，我现在这个痛调就很适合、啊、我现在就开始去打那个掰票电话。
关在公开之后，你自己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吗？因为你真的比较少公开这么私人的讯息，会不会有比较放松呢？或是
有放下一块石头吗、嗯、
就有什么改变呢？
应该说在公开之前我会蛮紧张的，因为其实身边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结婚，登记完结婚之后到公开这段期间，其实有很多亲戚啊、嗯、然后好朋友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真的、
哦、对，然后甚至是老板是在我要登记的前一个礼拜前几天才知道我要去登记的这样子。
对，而且 官有特别找一个时间去跟他讲，因为他很害怕就是老板看到之后才知道，他会觉得说全世界只有我不知道吗？
怎么跟我说
我在私人的 IG 上先公开
有先发，
对，然后板娘有看到说官官居然跟小四在一起了，而且还结婚了还好有先跟他讲，不然他可能说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
对我怎么可以。
老板就又走过来讲说，其实呢我早就有猜到你们两个这样之类的，
就马后炮型的
哎呀，就表示他有在关心你们啦
对啦，毕竟是大女儿的婚事，
没错没错，他有在关注啦，
没错没错。
所以关的2023年的喜事，
我说喜是因为我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放下一个心中的大石头，我自己觉得有公开跟没公开都没差，但是有公开受到很多人的祝福，我也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应该有蛮多朋友看到的时候，就是可能一段时间没联络，就再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有跟再搭上线这样子。
抱歉啦，没有跟大家讲啦，这样之类的。
可是因为这种事情自己跟人家讲也很奇
怪，
我
下个礼拜要结婚了，这样很怪啊。
或者是说我交男朋友什么之类的，就特别一直讲，好像也很奇怪。
而且又不是办婚礼，
对，
还到各大群组这样发文之后按公告，我今天结婚了。
换手机的时候还会找不到此公告那一种，
直接在 LINE 的上面那个状态打说我结婚了这样子。
I 区的便利贴也可以打一下，
然后头贴还换成那个身份证，
好荒唐哦。
因为老实讲，2023年目前为止，像一加一也是在年尾的时候也传出好消息。其实这种时候就是你在有时候工作很累或者是很社畜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好消息，其实心里会觉得很开心。不是我结婚，可是我也觉得说哇好幸福哦，就是两个人结为连理
的
那个感觉真的很好，
你就会有满满的祝福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哇满满的正能量。而且我的状态就是只要看到人家求婚啊或结婚的路人甲不认识的在小红书上面滑到的，我会哭
他们的你也帮哭，
就是我会觉得那个
很感动。
对，求婚的那个瞬间是全宇宙就是最幸福最情感迸发的那个瞬间，通常会发出来都是那种很轰轰烈烈。还有一个我看到一个是坐直升机的，他以为他是坐直升机体验，结果他一下来在直升机上面看到他下面已经铺好了 Marry Me，
好扯哦！
哇那个下来哇感动开始狂哭这样子。
这样讲的话很好奇，你是属于喜欢求婚的时候是很多人还是比较少人？
我喜欢少人，因为我会很期待那个致辞的部分，可是这个致辞就会你假设很多人的话
很
尴尬，这是讲给我听的，讲给你们大家听干嘛？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只有两个人的状态。假设要公布这个喜讯给大家 ，maybe 可以弄一个聚会，就是再有一个聚会，弄一个酒会聚会，然后这个敲敲自己的杯子，铿铿铿，
我差点以为说弄一个巨蛋，
没有，在大巨蛋，然后就是跟大家报告这个喜讯。
所以就是也是把各种不同的好友聚集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我公布的时候希望这样，可是求婚的时候我希望就是只有两个人，那两个人。你到讲完致辞之后一定要超感动，一定要抱着情感最丰沛的时候一定还要再做点什么你知道，所以那个不能在外面
OK OK，
对，不能
在外面，你们两个人的时间好，
对
原来是这样子啊，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抱歉抱歉，對對對，
那个肯定是一生难忘，轰轰烈烈，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是要这样子。那 Amy 2023年有怎样的喜事？
我最大的话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回台北工作咯。
这只有喜而已吗？
喜就是那种我觉得是一件耶的那种事情，然后回台北对我来说就是耶回来喽的那种感觉。
我的喜的定义会是我要达成的一件事，譬如说我考试考了100分，或是我做到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突破。像你公开也是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就是我完成一件事很开心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然后前阵子呢还去滑了滑翔翼，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滑翔翼，
差一点就变背差一点，很可怕。因为 Amy 那时候去了大概过一个礼拜，马上就有一个27岁的女生的新闻
可是滑翔翼其实我去玩过之后没有那么可怕，但我隔一个礼拜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确觉得有点害怕
可是你上面叫的程度应该不会让人家觉得说那是安全的吧？
很扯我叫的很夸张哦，整个南投可能都是我的声音哦，
整个南投哇南投好声音有很多人为你转头吗
而且因为一开始我是跟朋友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那我朋友呢 能就只是问说，哎、欸，你要不要玩滑翔翼？因为是跟那种大团的，我都会觉得说，那他们要做什么，我就是跟着去做什么，就不要再说啊。那如果不要的话，可以怎么样吗？就不想再多讲。我说哦，好啊，如果大家去玩，我就去。到了那边就大家集合，才发现总共只有五个人要玩滑翔翼这件事情。
你们那一团几个人呢、啊？
总共十几个人。哇哇，其他人都是休息组，想说啊，原来是可以不要的，气死我了，
来不及了，报名
了。那你也太慢知道了吧？
因为我就是到当天才知道，原来只有五个人要去。嗯、然后后来有一两个人就比较紧张，就是说怎么办？我快吐了，怎么办？好紧张啊！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可是那上面是有教练的，应该就还好吧？我就一直想着应该就还好吧，因为你要先往一个山上那边开，然后到山脚跟教练会合之后呢，教练会把你再开车往山顶去。然后我们在越往那个山那边开之后呢，天空那边就开始有一个人在上面飞来飞去的，然后就有人说：“哎、欸，你看你们在那边哎、欸。”然后就越看越觉得，哎、欸，好像有一点点可怕、欸、这样。因为我压在心里面，我没有讲出来，我就想说不要这样子造成恐慌，已经有人在害怕了，所以不能造成恐慌。嗯、到那个教练那边带我们开车上山的时候，越开越高，越开越高，然后在那个山上还穿着装备在那边等一下。那时候我都已经在做心理准备，想说啊，你看每一个人身上都会背一个教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结果在我们这五个要下去之前，突然前面那一个人他跑跑跑跑跑，他可能跳错边或者风太大。不知道怎么样的，他整个滑翔翼就直接被吹到树上面，然后他就挂在那个树上面。
哇、oh my god，
吓死了吧？
对，他就一直挂在那边。我们就是接下来要去跑的人，你知道吗？
太像卡通会发生的事情，
超级顽皮豹里面。
对，我想说，我会不会也挂在上面啊？很可怕。而且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多现场人都在帮忙救啊，现场有比较慌乱一点点。然后我们其他人就在旁边讨论说，怎么办？那这样子我们还要玩吗？要不要先暂停？啊，那个钱还拿得回来吗？
还能退钱吗？
可是一个人900块，很贵。你知道吗？
900块的话，我会选择不去、欸。
真的
料起都料起啊，
就想说，可是蛮贵的，所以还是有人成功，所以我们就还是拍拍拍，就终于到我们了。然后我是第二个跳下去的，第一个人这样跑跑跑跑跑跳下去，哎、欸，没事。然后就想说啊，我一定也没事，一定也没事，就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然后我也是跑跑跑跑跑跑跑，一跳下去，我突然瞬间有一种腾空感，我受不了哎、欸，我直接开始放声大叫哎、欸。
所以你是上成功上去之后才开始叫，
我就一往外跳，因为他就要你一个蹬的动作，
会一个这样起伏，然后往下
对
一点点，
对，一蹬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觉得、啊、好空好空，哇、啊，我就可以大叫，然后我就很明显听到所有人在山上都在笑的声音，
教练的耳朵还健在吗？
教练吓到啊，
教练耳朵在流汤吗？
因为我一直狂大叫，然后教练就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了，我说怎么办？好可怕，好可怕，我就在那边尖叫，然后他说你看哦，右手边是什么？人很好的，很温暖的，一直跟我讲说右手边那边。是什么庙，然后你可以看下去，从天空上往下看的它长怎样啊，左手边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欸、好像是好漂亮哦，对对对，你不要往脚底下看，你往远方看就好哦，你 OK 齁，我说哎、欸、真的哎 OK， 就你知道声音就越来越恢复，越来越有朝气的感觉了、哦、他说哎、欸、啊你刚刚是真的还假的啦，
还质疑你、啊、因为你在做效果，
对啊，以为是假的，是不是我吓得要命，我就说现在要我叫还是叫得出来，
我猜可能前段教练可以讲话那么心平气和，就是其实已经听不到了，
对
他的世界也很平静，
很懵，耳朵很懵，
干脆只要随便讲他要讲得出来的东西就好了，
他凭着本能在工作，
从今天开始所有教练都要戴耳罩，
真的要
戴那种消音罩那种的，
对对 对， 對，
太可怕了。
其实天空上面大概就10分钟的时间而已、
哦、10分钟其实不长耶、欸、
对啊，其实还蛮短的，可是我在上面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嗯欸，好像已经看到很多东西了，教练说他们自己有证照的人，然后就是会租装备就直接在天空上飞，然后就会飞个2-3个小时，
哇，2-3个小时好累哦，
对啊，可是坐在上面不会有什么累感，因为它其实是坐着的，你有一个
想尿尿怎么办
那的确就是要憋一下我们就大概飞了10分钟之后，他最后要下去之前他就问我说你要像海盗船一样还是稳稳的下去就好，我当然是稳稳的下去就好，
对，
所以我就是咻就慢慢的到平地上，然后好像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是稳稳的下来，我一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晕，可是没有到晕太久，就只会觉得有点不踏实感、嗯、你好像觉得
脚、因为你在上面一阵子，
对对对，很像刚下船，可是感觉是坐那种很大的游轮刚下船，所以一下子大概就已经恢复那种感觉了、嗯、可是其他人一下来之后就是说好晕好晕好晕，甚至到了我们吃晚餐他们还在晕的那一种，
好夸张，他们所有人都选择了海盗船，
对，因为他们说海盗船就是教练会带他们就是自己在天空上绕，就可能5-6圈这样子，多绕很多圈，绕完之后再用最快速度冲下来，哇，所以就真的像坐海盗船一样这样子荡来荡去的那种感觉，
那他们很值回票价，因为他们体验到了晚上，
我们关系我觉得 多，我900块到那边就好了，不要延续，谢谢。
而且你还少了很多圈，
我那样就好了，谢谢。
好了就好了，
对对对，我有飞过，这样就好了。
OK， hey,
我会飞，我会飞。啊，后来那一个在树上的人也平安的下来了，没事没事，
恭喜恭喜。
而且因为他是没有教练带的，他是自己有考到证照， uh-huh. 然后所以他可能刚好没有判断那个方向好，所以他一跳下去的时候，之后他一个人挂在上面。他们说通常有教练带的话，应该不会真的弄到树上这样子。
嗯嗯，因为教练还是比较有经验一点，
对，大概还是会看一下。
那下次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活动，你还会在家吗？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哦，滑翔翼其实还可以。
那你还会再叫吗？
可能会一下下，
还是要有个仪式感。
我还是不敢打包票。
OK，
还是会叫一下下。
哦，所以你其实就算自己很害怕，你还是会努力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会想要试试看。如果我知道那个其实是安全无虞的，但是像什么高空弹跳那个，我就真的有点没办法。哦，
你是有想要写自传是不是？尝试那么多东西要干嘛？
一直在做很多个人挑战。
你是不是有在写
人生的第12个清单什么之
类的？你是明年要出书？你要出书吗？
我还要去跑成品的签书会啊。比较主要的两个喜事就是这样子啦。啊，我的我的，嗯，
那我的话呢，是我2023年的年初其实就做了很多挑战，有一个呢是我第一次上了电视节目，就医师好辣，那时候刚好就是过年前，然后有来联系我，就分享正颚啊，然后牙齿美白等等的话题，我就觉得说，哎，我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一开始其实对医师好辣这个节目，其实它是一个很常青的节目，对他的印象就是瓜哥，然后我就想说，哇，太好了，第一次要见到瓜哥了，我就很兴奋。就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哎，其实主持人早就已经换了奶哥了，
换很久了，
而且换很久，因为瓜哥很早就退休了。
啊，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呢，欸，
我也不知道，我也是那一天才知道。
所以，请问现在还有在庙口前面的还是瓜哥吗？
哎，他还有吗？
我不知道，哎，
欸，我不知道，哎，欸，综艺大集合还在吗？
啊，我以为那个节目一辈子都会在，欸，
一辈子都是瓜哥这样子，
我好累哦。
他是怎样？
他主委吗？
对，
不让他退休，
加码加码，
但是也蛮特别的，就是现场看到一些大咖，因为毕竟奶哥也很少遇到。然后还有第二个呢，那时候是风之谷的一个节目的邀约，有两队，我跟蔡哥一队，阿明跟阿宪一队，然后输的呢就要去从大概3层楼高的地方跳下来，然后他就抓着一个杆子这样，但我不知道那个游乐设施叫做什么。
少年特工队以前会出现的那种游戏，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少年特工队都会要跳下去拿那个上面的衣架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其实一开始他们在沟通的时候是要去高空弹跳的，
蹦
极的那一种，哦，
没错。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想说，不可能，
不可能，在哪边走，一定是这里咱岛的频道，咱不可能啊！可是还是很感谢这个风之谷的邀请。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跨越那一道墙，
那个太难了啦，
太难了，因为我真的超级怕高，从小到大看起来很大胆，但是我什么都怕，怕黑、怕鬼、怕高。
没错 ，Marky 的确什么都怕，而且他是怕到甚至不敢尝试的那一种，
没错，
绝对不，因为我们要写自传。所以这一次呢，我原本想说反正不要输就好了嘛，因为最后的折中就是从那3层楼跳下来，我想说反正不要输。可是到中间我就知道我跟蔡哥没忘，我们那时候路程有点远，然后我们在车上睡觉，醒来之后想说这什么地方好可怕，怎么到处都是，对，然后到处都是很高空的地方，我就说这里是哪里，他就说放心放心，这边是很多小朋友会来玩。
小朋友来这种地方吗？
好可怕。
小朋友真的会来吗？我们就是要爬到大概3层楼高，它很像是你要去修电线杆的那个状态，就是爬上电线杆。转过来的时候我真的太害怕，然后我在上面踌躇了超久。
可是你在上面是完全旁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抓的，还是有东西可以抓？
就后面呢，后面那个电线杆，
因为你就是
就没了，
等于你只脚只踩在一个圆柱上面呢，
脚踩在一个往外面钉的木板，其实还是很可怕。然后那个木板就旁边完全没有任何的围栏，就是
会晃吗？
不会晃，但是很可怕，因为旁边没有护栏，很高，我一直觉得那个杆子很远，可是我后来回去看影片发现他们已经给我拉到最近了。就是我那时候一直说可不可以再拉近，可不可以拉近，其实没办法，因为他已经到了底线了。然后后来我在真的在那边撑很久，撑到下面人已经鼓励到不想再鼓励了，然后蔡哥就说注意哦，摄影大哥脸在变了。
你不欢喜哦，
你不欢喜哦。后来我是刚好在那之前其 实我有跟大黑讨论过这件事，他就说你不要想在三层楼高的地方，你就在想在一个平面你要跳过去。
黑博扣零啊，
我也觉得不可能。
我后来就是真的到最后我真的只能硬想象我在平地上我才跳过去，那瞬间抓住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我做到了。
所以你完成抓住了？
对，我完成抓住了。我没有被掉下来，他就是会卡在上面，然后因为我原本想象可能是掉上去之后他会马上掉下来，就没有他就在上面
抓着了。
那你手还蛮有力的。哎，
很紧张啊，因为毕竟那算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要抓紧啊。
然后我就下来，我真的觉得 OK 我做到了，可是让我做第二次的话我还是会 say no，
那个我也没办法。
对，可是真的很感谢风之谷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突破自己，也算是自己挑战的一个喜事，就是我可以跟别人讲说哎，我跳过这个，有影片存证，不会再跳第二次。
我没得懂，我没得懂。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一次因为公司的关系体验的滑雪，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然后其实老实讲，我对于滑雪这个运动也是我没有尝试过。我其实老实讲，我对于任何没有尝试过的东西都会
害怕，
超巨害怕。第一天练习的时候也是很挫折，我就想说啊，我跟小欧就是后段班了。第二天之后，我们两个才慢慢的渐入佳境。所以那时候是觉得，哎，我好像学会了一项运动，其实还蛮开心。这样子让我再去第二次吗？考虑一下。
我以为你们说好。
我以为你会想要。
很累耶。
怎么说？
就滑雪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
还蛮累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是野泽哦，野泽晚上还可以到处晃，然后去吃东西。但因为我之前听官他们说，其实很多真正的那种很哈扣的滑雪，就是你去就是滑雪，没有别的了。
嗯，就滑完之后然后你就回饭店，然后洗温泉，吃饭店里面的美食或者是附近的那种滑雪餐厅这样子。然后回去之后大家就是有买酒的就在房间喝啊，然后就是到隔天早上起来吃早餐再继续滑。
对，我觉得它对于身体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你前一天很累很累了，你隔天你要克服这个累感然后要出门
继续上课，
但是很爽。
你很厉害。
因为我觉得车它就是反而会让你生活很规律。
确实，
那几天就是会很早睡早起这样子。
对，没错。
对，而且会觉得自己有运动到，整个人会爆汗呢。
而且你一回去哦，你躺在床上是秒睡，
超级直接秒睡。要记得先关灯，不然你会亮着灯睡觉。
因为我们两个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状态。
对，我们两个会不小心就躺着，
就睡着了，
睡着就没关这样子。对，奇怪。
我也好想要去滑雪看看哦。
可以耶。
感觉很好玩。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对于这种运动方面应该很在行，你应该很容易上手。
好难说，不一定啊。
哦，真的吗？
到最后我就全部一直跌倒这样。
可是跌倒也是一个体验啊。
我会觉得蛮好玩，会想要体验看看。
而且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我其实那个体验滑雪就是我自己会有一种我学到了，哎，好像可以，我抓到那个诀窍，我就开始有点
磕谁啊磕谁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摔得超大一跤。
哦，那个会怕，摔了那很大一跤之后你后面就会很害怕，
就会害怕了。因为一开始就想说哎，我会了我会了，因为滑雪它其实要动的那个脚的幅度非常的小，然后它的反应会很慢。就你脚这样动之后基本上雪板是下一秒才会做动作，那我那时候就太急了想要减速，啪直接雪板插进 去，然后
哇就往前扑了
一个大跤，然后整个脸撞到雪。
我天哪，
那个我没有带雪镜，所以你就觉得哇整个大冲击。
天哪，好痛。
还好你百万的脸没事。
真的，我那时候超害怕我的下巴包会怎么样。
好痛哦，
吓死人。所以其实运动吼，大家不要想说哎，我要抓到诀窍咯开始得意起来。
不行，慢慢来，要慢慢来。
不要得意。
但是你也是完成了一个挑战啦，
可以跟别人说哎，我有滑过雪哦。这种感觉。还有一个是 Live Podcast
啊，这是我们三个共同的回忆了，
对，我们三个一起的。对对对，然后就是真的是第一次做这种现场，因为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三个人然后在办公室里面埋头苦干了也一年多的时间了。其实录的时候跟网络上虽然都会有一些观众反馈，可是那个感觉其实还是没有很踏实。就是没有那种真的有人哎，我是真的有观众的吗的感觉。但是到了 Live Podcast 的现场，哇真的有观众在听我们的，
而且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就觉得哇
很扯。
对，从很远的地方来，以及我们也去
很
远
的
地
方，
远的要命王国，
真的淡水有够远的，
超远。
但你会觉得天哪，他们愿意来，然后你就觉得我今天无论怎么样跟大家拍完照片再回去的感觉。
而且那一天我觉得该讲的都有讲出来，都不会有那种啊好像好可惜哦，今天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呢。
对，我觉得我们三个那天表现很好。
就是有把我们自己最好的那一面都表现给大家看了，
真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完成了一个很棒的挑战。 战啦、
啊、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三个人完美的把它结束了。
如果有人尾牙想要找我们的话呢，可以谈谈看价钱。
尾牙尾牙开 Live Podcast 会不会太硬了一点、啊、
尾牙如果这个嘉士达集团需要主持的话欢迎找
我
们，我
们可以哦，
我们会现场帮员工拉福利、
哦、对，没问题，
对对对对，
绝对是，绝对是，
我们会练那个叫叫叫叫嘛，
然后会现场跳，跳的比他们还要厉害这样子。
欸、小心哦 ，Spa，
小心哦。所以这大概就是我2023年做的一些挑战的喜事。
因为你们都是在讲就是自己完成的一件事情，然后自己很开心。我有想到年初的时候，老板的专场，那个专场是我可能比较从头到尾都有执行的一个现场活动，除了走中奖以外的。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安排神秘嘉宾，嗯，蛋宝，所以那个过程中就是其实一直都是胆战心惊，嗯，就很怕被发现，或者是蛋宝突然怎么了不行，然后这个惊喜就没了，你知道吗？甚至是在联系他的时候，是那种很久很久没有回应，然后突然回应，然后你就觉得天哪，他回应我们了，因为是他自己接洽，他没有经纪人，
哇，好厉害哦，
他是自己接洽，然后就是他会选择他要不要这件事情，嗯，所以还好他接了这件事情。当他要出现的时候，声音一唱，哇，那瞬间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喜极而泣，就觉得结束了，终于这三天忙得要死，终于结束了，而且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嗯，就觉得，
而且连彩排都要偷偷来，
超级偷偷来，周围的门都要关掉，
不能让大家发现这件事情，
不能，连其他工作人员都不能知道，
惊喜就越少人知道越好啦。
没错没错，
其实连我们都会喊后面才知道，基本上晚上前一天还是当天才知道。那音乐一下，然后老板好像我记得他也有哭，嗯嗯，
他有哭，他有哭，
他很感动，
嗯，那个感觉你们也哭了，他也哭了。
我们哭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种你在很精心为一个人准备惊喜的时候，这个惊喜是很完整的呈现，而且当下的人给了一个很好的反馈，嗯，他是很惊喜，然后真的是收到一个很喜欢的东西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切都完整了，嗯，然后就会喜极而泣，就像求婚那种感觉。
对，听起来像求婚，
没错，
就是很快乐的感觉，
没错没错没错，
大喜事。这大概就是我们三个2023年的喜事总集分享。那接下来呢，喜怒接着第二 part 的怒气了。
欸，很突然，喜怒哀乐这个顺序到底是谁排的？
情绪转折很多，
让你马上砰转一下。对，听了这么多好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2023年让我们自己有点生气的事情了。
有一点吗？
关有生气的事情吗？
我大多都是工作，因为你要我到很生气很生气的话其实蛮难的，嗯，但是我平常如果你说我生气的话，一定是我当下气完就没事了，就是也不是到那种很生气，就工作事情有些人怎么样啊，然后我就会稍微念一下或者是直接讲出来，可是我觉得那个不能定义为生气，
嗯，就只是对这件事情有点说，欸，不行这样啊的这种感觉而已。
目前我想了很多，基本上也没什么生气的东西。这几天很努力的想一个，硬要挤出一个来的话就是那个有人在说什么我们办公室情侣然后之类的。
哦，因为之前老板去上那个制作人们的 podcast， 然后老板也没有讲说什么是办公室情侣怎么样，他只是讲说，哦，
人与人
有人与人
之
间
的关系的问题。
对，那其实他也可能表示说是同事之类的，但大家就是会直接很直觉的就觉得说，哦，因为我们有办公室恋情，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好跟不好，就只是看这间公司要怎么去相处跟处理。就是有一些人就会很直觉的就是说，哦，是情侣啊，哦，公司有两对情侣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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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在我雷点上？因为我觉得我自认为在这间公司里面就是私事跟公司分超级开的，嗯，可是我在公司我可以一整天完全没有跟小事讲到一句话过，
这是真的，
嗯，对，而且甚至是分开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如果我要提早到公司准备东西的话，我们是会分开上班的，嗯，对，就是如果他比如说像今天的工作只有剪辑的工作，他可以不用这么早到公司的话，我是会自己先来公司的，
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拍摄可能会压比较早，可能八点集合九点集合之类，比我们一般上班时间再早一点点。
对，就是我们唯一相处或是讲比较多话的时候是下班或是回到家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在公司上面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接触或是互动，嗯嗯嗯嗯，或是会影响对方的情绪之类的。情侣啊夫妻啊在家里会难免也会吵架嘛，一些争论嘛，嗯嗯嗯，到公司完全就是没事，就是同事，嗯，该讲该调整的还是要处理，
就是跟工作相关的还是会讨论这样，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对我的工作很尽心尽力，然后而且我甚至感情跟工作是把工作摆第一的那种状态，就是嗯嗯嗯是忙到是连可能什么 情人节啊，我们延后再过，以工作为优先。如果要用说哦，我们两个人会影响到工作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说对我自己很不公平，
有点被误解的感觉。
对，你可以说不认真，或者是我做的不好，可是你不能质疑我的态度。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气，因为我觉得讲都是你们讲，那我应该为我自己发声吧。后来就是还是会被说什么哦，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怎么一定会有这样子，所以你们才这样讲，以前什么事情你们都不会反驳。我就觉得说好，随便你怎么讲，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们我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子，那后面随便你怎么讲，
我该讲的我已经讲完了，对，要怎么解读是自己的事情。
对，没错。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也被很多讨论啊有讲过很不好的话，可是那些其实对我而言可能就是就看过就算了。我就是其实蛮在意工作态度这件事情，
这有点像是讲到你的人格的问题了。
我对于这件事情当然是生气，所以我就觉得我必须要讲话，
把自己的清白讲出来，这样。
没错，清清白白的，好不好？
但我觉得确实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假设真的有时候被误会了，其实你再怎么解释，大家就会坚信自己想要相信的那个样子，所以就清白也不是说解释就有了。像最近有人解释了很多次，但还是没有办法。
啊，有很多人都是很坚定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讲出自己的诉求，那其他就是看他们的造化了。
我确定我没有做错事，那就好了。
对，
反正别人我管不着。我其实一直觉得老板其实没有讲错任何东西，因为你问任何一个老板或者问任何一个主管，就说哎，
一定是、啊、
当主管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大家一定会说
人的关系、啊，
人的关系啊，人很难管，对啊，因为当主管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看企划、摄影的技巧怎么拍什么之类的，他要最重要已经不是管那些事情，他是要管理整个公司的运作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也像官讲的，那是老板讲出来的话，但是要怎么解读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想法的问题了。我们也还是有想要把自己心里面的话讲出来的那一个时刻啦。
这就是我唯一想到的怒的东西。
对，
但是讲开来之后，你就比较缓解你的怒气了吗？
也不是说缓解，就是这个怒不是那种超级生气、
很荒唐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打完之后就没有想管这件事情，
不会想到孩子们有点哎呀的那种感觉。
哦，没错没错，
了解了解。那 Maki 呢？
这个算是印象深刻，也是跟工作有关的，因为我今年回来公司是原本是企划，然后我现在转业务模式嘛。然后其实老实讲，我转业务这段时间，我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开始，就是很多业务上的沟通都是从我以前的经验，然后慢慢上来的。刚好上半年公司的业务状况其实不是很好，所以基本上有什么案子，我真的能接我就尽量接，这样
赚钱嘛，
赚钱比较重要。所以那时候呢，刚好有一个急案进来，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急案刚好跟我们当时已经拍摄的一个企划蛮合的，然后它作为中差的话，其实很适合，就是很像一整个主题性包起来。那时候它时间也很急，刚好是端午节的关系。可是呢，中间对的很急以外呢，这个代理商是我们曾经很长期合作的代理商，所以我想说，那就没问题了。那他说，这次的厂商的预算可能没那么高，那可不可以砍价这样子？我也觉得 OK 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刚好符合的一个合作，反正他要砍价，好给他砍，要赶给他赶。
中差嘛，有主题性，大家好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们中差广告做那么久了，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那么多范例，
而且重点是厂商要丢什么资讯，我们就是给他塞进去啊，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反正因为时间比较赶的关系，然后我就是有跟他催了一下时辰，厂商可能隔两天就要回复了，一天就要回复了这一种。那时候他第一次跟我说，因为脚本的部分后来厂商有说要改的地方比较多，所以我先帮你们补充了一些活动的部分，我们再跟厂商沟通，再跟你们说。我就说好，没有问题。我还有回他，我是说那想知道我们前后的剧情会调整吗？那如果说我们只有补充厂商讯息的话，那我们这边制作上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样子，
就是等于剧情不会变，之后在讲业配内容的时候改一下台词，
应该没有问题，不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时辰。结果脚本恢复回来了，完全长不一样。是他直接大改我们的脚本，
是厂商改的还是这个窗口改的？
这个窗口改，
哇，
窗口自己改脚本，
窗口自己改脚本，然后给我丢出去。我回来看到我傻眼，他以为他只是改掉整个状态，就是我们原本设定可能在约会的状态，他直接把它改成开会，那完完全全就是不一样的情境。然后他还觉得说没有，我只是照那个厂商的需求改而已，反正就是讨论那个龙舟嘛，怎样怎样的。我就说我们这个脚本就不是长那个样子，反正我就很生气。然后 我就说为什么我们会用约会的方式，因为我们想要跟龙舟有关，想要用晕船的方式，可爱的方式带过去，
就还跟他解释。
我跟他解释完之后，我尽量文字上我不做攻击行为，我还跟他说对于业配内容的增减很感谢你的帮忙，我知道时间比较急，所以一切沟通都比较赶，但直接这样改我们的脚本真的，我说实话我觉得不太尊重。那如果你真的脚本方向有要改，你可以马上跟我们讲，我们真的很赶很赶，还是可以马上改一版让你给厂商过，而不是这样直接改我们脚本。反正我已经有点生气。好，我们改了一版脚本过去了，隔了两天脚本回复过来了，这个党名又让我生气了一次。
为什么？
他打上班不用看。
哪一个团体啊？
我就觉得很夸张。
尊重同学，
你前面已经乱改我脚本了，现在你又叫我上班不用看，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我就说还有啊，我们频道名称是上班不要看，我怕客户这边会以我们是别的频道。
那他有 get 到这件事情吗？
然后他就回我说，频道名是我刚刚建立 Word 档时不小心改时间打错了，提供厂商确定是对的名称，非常抱歉。我觉得干，你怎么会出这种超级怪的纰漏？
在此跟大家讲，就是窗口互相对的时候，那一个名字这件事情大家其实超 care， 就是你一定也会很 care 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被叫错，其实是一样的。
对，而且这个就是看得出来你用不用心，因为有太多业务信件了，譬如说像我们去发通告，那也许这个人不行，我们就换到下一个人，那中间你一定要去改他的名字，因为我们的邀请名字上面一定会写说，哦，邀请谁谁谁来，那希望可以怎么样相处，询问一下谁谁谁有没有什么空档时间啊，怎么样安排。你如果那名字少改一个，那个感觉整个不对。
我告诉你啦，就是你如果说要发一个公版的讯息出去，你名字不要先打再复制，可以只要打好里面的内容，然后呢你要打给谁，比如说你要给 Maki， 你还是花一点时间打麻西，然后
对，
再把复制的文字贴上去。名字千万不要复制，因为名字你只要一复制，你一没改到
你就会忘记改，
很尴尬，
没错，
很尴尬。
然后我实在收过太多信了，前几天又收到一个来问他 title 打来询问上班不要看商案哦，讲一讲讲，就是他们是一个干爹网站，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想询问一下强强有没有机会？
强
强强，
大家要继续之前真的要再重新 review 一下自己的文字到底有没有错误啦。
我还回复说，那请问一下是要找上班不要看的强强吗？我没有强强
这
号人
吗？
我们还帮他创造出来这样子。这件事就会让我觉得，干，这真的是大雷点。我已经一整个都觉得超级不舒服了。然后到我们拍摄的前一天，我还跟他确认哦，那时候是礼拜五，我们很赶很赶，因为下礼拜四就要上了，所以我们最晚礼拜一一定要拍。礼拜五的时候，那时候脚本还没过，然后我就说，哎，那不好意思，再帮我催一下，那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你礼拜五马上跟我讲，我下礼拜一的拍手就 can 掉，因为我们还有发外部来宾，我再找一个时间给你。然后就说，哦，好好好，我六日会赶一下客户。接下来我想说，哦，好，那听起来是也许有点机会，那我们礼拜一的拍摄就还是 on 在那边这样，请大家准备。
而且那时候大家其实六日还在那边准备敲来敲去。
对，就隔天一早大概八九点的时候，我就敲他，我就说，哦 ，Hello， 那想问一下客户今天大概什么时候会回复呢？他直接回我说，客户六日没上班。
操你妈！你前面就跟我讲啊，干你娘嘞！我直接变强强，我跟你讲，操你妈的，这个案子我接了。
所以我们还要再录一集，拜托你不要这样子。而且你刚刚那个不是强强，那是婷婷。
婷婷，你有赏
他500颗星星。
你有回复就是他的那一句话吗？
有啊，我有跟他讲啊，我就说如果说你早就已经知道客户六日没有上班，那你其实昨天就可以跟我讲了，这样子。反正我就很生气，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啊，他为什么还先给你期待、啊、
操你妈，怎么会不好意思？我就很生气。然后到后来拍摄前，我就跟他一直跟他确认，我就说厂商要加什么字卡没关系，要加很多字卡没有关系，重点是他要加的字卡跟我讲，我拍摄完我马上剪一个他可以的东西给他、嗯、要加什么字卡全部加到满，没有什么其他函扣了，没有了，因为我们这边也很赶，
就用后置的方式来去处理就
对
了、啊、
对
对
对，你要加什么给你加了给你加了。然后呢到了拍摄他就说，哦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确认脚本确认的字卡就差不多这样子。靠，那时候加的字卡其实蛮多的。拍摄当天拍完了打电话过来，哎 Maki 不好意思，刚刚我们另外一组拍完那个客户还有其他东西要加的。
还要加什么？
又要加，然后又要加，我觉得 fine， 反正我们 那一天就是补个小欧讲一下口白这样子、嗯、好那就让你加加完之后好 A 卡剪出来了我就说我们通通照脚本剪哦不好意思厂商又要加我们不能接受了而且还要加了
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操你妈的
你这句话应该是没有讲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到后来实在是有点生气确实我那时候打字是用力的一点、嗯、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让你这样加因为我不可能让你再加东西影响到我们原本影片的一个节奏跟内容的架构因为我今天赚你这个钱我不是只有赚你这个钱我还有未来的几个业配那假设你打坏了我们中差广告的招牌操你妈我还赚什么钱
对啊这我们口碑就没了
对我宁愿不赚你他妈这几臭钱后来呢我再回去看我想说因为我们之前的可能拍摄厂商如果不要的话也许还是会有些赔偿他就直接说那厂商就不会给钱了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也都没有回复他就是我不能说好知道的、嗯、就是这些我都没有回复、嗯、后来我再回去查我们之前的微看单因为之前都是签他们的合约我就想说哦，之前合作都没有问题那这次应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嗯、然后我就签了发现那里面的所有的条款都对我们超级不利包含就是要确认过才能上传就是如果没有确认过就上传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可能要赔偿多一支影片什么什么之类的在那之后我还去询问过律师但是律师就建议我说可以好好的讲去解决还是建议好好的讲就是尽量不要诉诸于法律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商业的行为大家还是好好的在这个行业名声不要打坏啦、嗯、这个感觉
怕大家之后听到说上面不要看好像难搞一样
对对事实上是那个厂商难搞
对可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内情到底是什么、嗯、对
在那之后每一次看合约我都超级认真看我真的他妈的吓到了这真的是给我这个新手对新手业务上的很大的一课真的是吓歪了而且中间其实他有一度找不到人因为他原本说三点要脚本回复三点的时候我就问他诶脚本回复了吗没回
都没
四点脚本回复了吗没回他给我的应对都很像是刚出社会的妹妹、嗯、好像很不太知道怎么沟通那种感觉就是客户说什么就好好好好好啊你们这样子好好好帮你们但是其实都没有办法处理的很好我就想说刚出社会的妹妹就算了但是我还是验证了一下就我一看诶大姐你出社会几年了三十几岁的大姐你我那时候就觉得哦，隔行如隔山啦、
啊、
因为他之前都在别的行业工作可能第一次当代理商不熟啦这样子
没错没错
所以在那之后呢我很认真在看合约然后包含呢赔偿条款我也写得非常的清楚以及呢要先付头款这件事情
我们公司
很重要
一直以来公司都跟代理商啊或是厂商们保持蛮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公司其实
等于是一个互相信任的概念
对我觉得都是踩在互相信任的合约啦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我跟 Maki 就已经决定好要再加上一两个条款在上面
对没有办法了而且一定要先付同款真的不能再亏下去了
对对对太可怕了
以前我们都不会主动就是提供合约跟伪看单
也是会有伪看单可是不会说要付头款这件事情、嗯、以及像我现在可能就是脚本通过之后然后取消合作收几趴影片拍摄的取消合作收几趴因为有时候是他们厂商自己的内部的问题
对没错
我们已经把我们劳动的部分都做好了、嗯、那我们本来就应该得到相对应的一个赔偿毕竟我们这十几二十人的公司哦成本很大
赔不得啊
真的赔不得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案件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痛
上了一课啦我觉得
上了很大的一课后来的话我原本以为是代理商的问题结果之后也有几个朋友他有收到一样厂商但不同代理商的一个信件、嗯、发现那完完全全是厂商的问题
哦，就是厂商本身也是要求一堆啦
对时日至今我在 YouTube 上面还没有看到成功合作的这就是我2023年生气的事目前的2023年的喜跟怒分享到这边、
yeah, 我们的所有的喜事可能是那种完成一个自己的小里程碑或是小挑战的这一种啊。如果你的对喜事的定义是另外一种的话也没关系啊。只是我们下集还是会分享乐事就对了、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你如果有各种喜事或是怒事想跟我们分享的、欸、欢迎用 IG 私讯或者是用花黑盆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各种方式想要跟我们讲都可以
对或者是说也可以来 抖内我们，然后跟我们说谁谁谁欠钱不还，要他什么时候还也是可以的。
我帮你念出来，
我们可以 announce 一下。好了，那么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如果喜欢的话呢，欢迎抖内我们成为我们园丁，
yeah.
也可以来 follow 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呢是三步三花数字三 BU 数字三 HUA，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跟我们的 YouTube。
Yep.
好了，那么今天的一天又平安的度过了，感谢三步三花的努力，让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